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与大家一起进入另一个新的独立的单元，那就是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七到十节这四节圣经。这个单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承上就是承接四到六节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单元的一个核心的信息，那就是不犯罪。如果我们知道神不希望我们犯罪，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神希望我们到底怎么做呢？这恰恰就是这个单元所要给出的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就是行义。那么行义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所以到了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部分，也是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行义与爱弟兄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行义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爱弟兄。所以接下来从十一节以后就带出了彼此相爱这样的约翰一书一贯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四节圣经确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单元，反映了圣灵启示的一贯的作风，那就是严谨性、连续性、阶段性、渐进性等等。那么这个单元它的内在的两节很重要，也就是第八节和第九节，它告诉我们一个行义的人他的内在本质到底是什么，一个不能行义的常常犯罪的人他的内在本质又是如何。所以这两节构成了迄今为止最深刻的关于人性论的信息。在对这个独立单元的基本结构有了基本了解以后，我们今天首先关注的是它的第一部分，也就是第七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第七节依然有使徒老约翰的表达风格，那就是简明扼要。虽然简明，但是他的信息是非常深刻也非常丰富的。他有基督论信息，他告诉我们基督是义的，也就是义的本体，所以基督他的行为依然是义的，也就是基督是行义的榜样。那么这里边也有圣徒论信息，那就是圣徒不应该只是谈论义，也要行义，这是神的心意。同时也有罪人论的信息，那就是贾师傅所给我们看到的，那就是夸夸其谈，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完完全全不能行义，同时还糊弄欺骗诱惑许多年轻的信徒。这就是这节圣经给我们带出三个主要方面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关注的圣徒论的信息，那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行义的人，这样才能合神心意。在进入三三日读经法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这个义、行义，这个义的基本的含义有一个基本的交代。我们都知道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新约到旧约，关于义的启示是非常多的神反复使用义这个字眼来表达神对他儿女的一个心意，同时也反映出自己的性情，同时也希望他的儿女能够明白他这样的一个属性，同时也明白神对他儿女有这样的要求。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神最后成全的国度，也基督的国度，无论是千年国度还是新天新地，都有义居其中，所以义成为整个新旧约整个圣经启示当中一个最最基要的一个核心的概念，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概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这个义，神在希腊文当中用了一个奇特字眼叫做 dikaios，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词汇，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它的含义是对的意思，就做对的意思，合宜的意思，达标的意思。如果是对的，就一定在隐含的标准，如果是合宜的，就一定有一个所谓的宜一个合适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到底什么呢？我们只知道这个标准是神设定的，是神造人给人设定的标准。我们所谓的人样，你要活出一个人的样子，这个标准就是这个人样的标准。那么我们常常说的一个人不合人样不像一个人样，那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标准当然不是我们人定的，也不是圣人定的，也不是市场定的，不是父母定的，不是自己定的，而是造我们的主，设计我们的神，也就是我们的天父定的。所以这是神前后一贯的一个基本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一个很奇特的问题，那就是罪。罪我们以前也知道它的希腊文是 hamartia，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没有打中目标，没有合标，没有达到标准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神的启示的严谨性没有，所以他用了人能够理解的两个基本的字眼，一个是 hamartia， 就是没有达标，一个是 dikaios， 就是达到标准了，来反映神对他儿女的一个基本的心意，那就是不要犯罪，不要不达标准，要行义，要达到我设计的标准，我创造你的标准，我希望你们达到标准，这就是意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所以神的启示非常严谨的，所以他用了罪没有达标和义达标来引导我们的人生。那么理解到这个程度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我们说还不可以，我们要跟神啊，跟大家进一步的挖掘这个词的、啊、内在的含义。原来这个 dikaios 这个词还有一个更根本的词根，这个更根本的词根它的意思更奇妙，它是一个表达的意思，是一个 show 的意思，是一个展览的意思，展出的意思啊，是说表达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就谈到了，如果说表达稍微对圣经有些了解的，那么 logos 所谓道成了肉身的道，在希腊文叫 logos， 这个词的意思也是表达的意思。那么这个表达和 dikaios 这样的一个表达到底是什么之间的什么关系呢？我们说行义，义行，所以 dikaios 是透过行为的表达，那么 logos 是透过语言的表达。所以当耶稣是义者的情况下，所以耶稣又是 logos， 我们就看到耶稣真正的把神的奥秘表达出来。所以圣经约翰福音也谈到了，就父怀中的独生子把神完完全表达出来。所以耶稣也反复地对他的门徒说，对世人说，你们怎么还去找神呢？难道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吗？啊，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到神。所以耶稣透过他的语言把神的丰富表达出来了，同时不仅如此，透过他的行为也表达出来了。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全息的全方位的啊一个对神的表达。所以我们对内在丰富世界，我们自己心灵世界的表达，实际上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透过我们的语言啊，我们的语言常常表达我们内心，同时也透过我们的 nonverbal 所谓的行为表达，有的时候是 nonverbal 也告诉我们是一个肢体语言，就是你下意识你自然而然的你本能那种反应也表达内在世界，当然我们的行为也表达内在世界，所以我们的人也是内在世界的反应。那么既然父和子原为一，子与父是合一的，是同一的，所以子自然的就会透过方方面面的表达父的奥秘。那么这个表达总括起来就是两方面，一个是 logos， 就是透过道，透过他的语言，第二个是透过他的行，透过他的行为啊 ，dikaios 啊表达出来的，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这里面再一次给我们看到的意和内在的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个表达，一个展示内在的这样一个含义，我们就接下来就非常容易明白第八节和第九节的启示了，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有神的种、神的道和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自然的就会表达出来，就会行出义举。那么如果你里边没有神的道，反而是自己的私欲玷污的老我和罪性，以及真正悖逆的邪灵在你里边运行，所以你当然表达不出你的意行，你当然你的行为是常常的习惯性的犯罪。所以这个词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它是前后呼应前后关联的。那么这里边也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好树必然要结好果子，坏树必然要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所以一个神的儿女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他是很自然的把神的生命透过他的行为表达出来，这就叫做义人，这就叫做行义，这就叫做义举，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希望他的儿女所活出的一个行为的标准，一个行为的范式，一个行为的楷模。那么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出了一个绝对的标杆，所以我们要效法他。那么同时我们也明白，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啊，实际上是效法他的两面，一方面是效法他的 logos， 这方面就是他是神道的传讲，所以耶稣来真正的30岁开始他的真正的宣教的使命的时候，他就谈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天国近了，你们悔改信福音。所以他反复谈到的是福音，所以他在路加福音也谈到了，就是主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最后他要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念，所以要把一个很重要的福音要传递出去， 所以难怪我们看到主在三年半的真正的宣教历程当中，不断的传讲天国的奥秘，天国的福音，不断用许许多的方式，包括比喻，包括直接的谈到，包括斥责，包括真正的祷告，都传递着一个神的心意。那么通过主的言，这是一方面 Logos， 另外透过 Nikaios， 就是主的行也反映出来。所以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一方面是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说话谈论都要围绕着道，我们叫做言之有物。什么叫言之有物？物是什么呢？就是道。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所有的言语都应该以道为准绳，这才是基督的门徒。同时我们也效法 Dekaios， 就是基督的行义，所以我们所带出的行为也依然是道的表达，依然是我们神性里面神的生命的表达。所以这就是神儿女效法主耶稣的两个方面，一个是 Logos 语言的表达，一个是 Dekaios 就是行为的表达。如果我们这两个方面都表达了，我们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继续进入三十二读经法，我们明天再跟大家。